高兴，每一次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有许许多人的人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因着你相信神，因着你认识神，一生一世有神的恩惠跟慈爱要跟你同在。我告诉你，很多的宗教都在求福气，很多的宗教都在说啊，我们因着认识这个认识那个，我们的福气不一样，我们蒙受到很大的祝福。我告诉你，其实我们的上帝是最愿意祝福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因此圣经里面这样讲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你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不要客气的跟神求祝福，因为神的定义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不是说你的生命会一帆风顺，没有困难，没有挫折，但我告诉你，不管在你任何的情况之下，神都要施恩给我们，神都要怜悯我们，神都要把福气给我们。首先要改变的，从你的心思意念开始改变。有一些人认为，当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当一位所谓属灵的基督徒，就要很会吃苦，就要生活得很贫穷，穿的衣服就是黑白色的，或是越没有经济能力越好，因为这样越显示出我们依靠神，这样越显示出我们很属灵。有一个牧师讲说，嘿，我们的教会一个月供应我的钱实在不够我的生活费。我说为什么？他们难道不觉得亏欠吗？他们不会啊，他们认为只要牧师没钱就会更依靠神，只要牧师没钱就会更多的祷告，只要牧师没钱就会更属灵。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你不要认为说你成为基督徒就不应该丰盛，你应该跟神求祝福，你应该跟神求兴旺，求兴盛。我每天早上第一步踏进我的诊所，我就跟神说，神啊，求你祝福我的诊所，求你祝福我的事业，求你祝福我的工作，求你祝福我的健康。为什么不是为我自己所用？神，我要跟神说，神啊，因为我蒙受你的祝福，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蒙受祝福，我可以见证你的荣耀。我不是说你如果有病痛或是你贫穷就是没有神的祝福，仍然有神的祝福在里面。神的祝福不一定仅仅是物质上的祝福。有一些人他们经济条件很差，但是他们活得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喜乐。一个人富有不富有，不在于你有多少东西，而在于你缺少多少东西。一个富有的人不在于他拥有多少东西，而在于他缺少多少东西。我看过很多的家庭，他们真的是四个孩子一对夫妇住在一个 one bedroom apartment 里面，可以想象父母住一间，两个小的孩子跟父母住在一起，另外两个孩子就睡在客厅里面。他们开的车是很小很破旧的车，他们所能吃的都是要到value market 那种地方去买比较便宜的食物。但是我看这一家非常非常的喜乐，他过得非常非常的满足啊，比起那些开好车住大房子的人还感到自己不足的人，我觉得这些人是富足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够了，他们觉得这样够了。所以一个富足的人不在你拥有多少，在你缺少多少。你不要老是看你没有的，你要看你有的。我刚刚讲是这个家庭，他们看到，哎，我们至少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啊，他们看到说，哎，我们至少我们还有一个房子可以住啊，我们还不至于挨饿啊，所以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的满足。哎，看到很多住大房子的家庭，他们家人充满了纷争，充满了吵架的声音，他们不富足，因为他们缺少太多了。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富足，神说，我必然等候要把我的恩惠给你们，我也必然要兴起要怜悯你们每一个人。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经历神的祝福？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经历神的怜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面总认为自己不可能。我告诉你，你要经历神的祝福，第一个你要主动，我们要生活在一个积极主动的人生的生活里面。一个人要懂得积极主动，一个人如果经常消极被动，我告诉你，你承受不了神的祝福。不仅你的生活会没有办法达到神要你达到的， 你要影响很多的人。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在神的原则里面有一个叫做主动投入的原则。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但神也不主动的为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神是有界限的神，神知道他有责任来祝福我们，来带领我们，但是神也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做人应该自己去承担的，应该自己去做的。所以那一些你应该自己做的事情，你要主动的去做。你不能坐在那个地方老是等神啊，你祝福我，神啊，你为我带来生意，神啊，你帮我进入一个好的学校，神啊，你解决我们婚姻的问题，解决我工作的问题。神不是这样的神，因为神是一个有界限的神。神知道哪一些事情是你应该自己做的，哪一些责任是应该你自己承担的。所以你要积极主动的为你的生命负责。也许你会说，李士，我们当基督徒了，不是要完全的依靠神吗？完全的仰望神吗？我告诉你，完全的依靠神不是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事情都不做，完全的依靠神是主动的做你能做的事情，不仅这样，还积极的寻求那个你自己做不到的，来帮助你完成你所要完成的。依靠神不是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事情都不做，依靠神是主动做我能做的，然后祈求寻求神来供应你，帮助你你自己做不到的。假设你的婚姻出了问题，你不能每天在那里只是关在房子里面24小时的祷告，神啊，我相信你，我依靠你，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挽回我的婚姻，我的孩子，我的太太一定会对我温柔，我相信我的婚姻可以挽回来。这样祷告是很好，但是你忘了你也有你应该做的部分。你有没有开始想到说，哎，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是不是开始对我另外一半好一点？我开始是不是应该寻找一些资讯，或是寻找一些 counselor 来 counsel 为什么我的婚姻出了问题？这是我们该做的部分。你做了你该做的部分的时候，神就会把你没有的加添给你。圣经里面讲到说，利上加利，恩上加恩。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说，你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事都不做，只有祷告，我就加添给你。圣经没有这样做。圣经的原则永远是，你做了，我就更加的祝福你。你有恩典，我更加的恩典祝福你。有没有知道圣经那个故事？一个2000两，一个1000两，一个5000两的。5000两、2000两，他们都去投资，他们就是把钱赚的加倍。这1000两把它埋在地下，神说这个是又懒又饿的仆人。为什么有5000两了，神在祝福他更多？为什么有2000两了，神在加倍给他？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这个人负起了他自己应该有的责任，这个人有主动的投入他的人生，他做到他自己该做的部分，那神就加添你所没有的给你。弟兄姐妹，你不要在那个地方只是等待等待等待，消极的退缩。我想问你，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在等待什么？也许有人在等待事业的突破，也许有人在等待你健康得到改善，也许有人在等待你的婚姻有所转折，也许有人在等待进入好的学校，找到好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有所等待，但你等待的时候，你不是在那个地方只是祷告，没有做任何事情。我鼓励你，你要开始时有所行动，你要开始有所行动去做那一些事情。我刚刚讲到那个圣经的经节，他说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在英文是说，我带着盼望，我很积极的在等候。这种积极的等候不是坐在那里不做事，而是有所行动。我告诉你，你如果要蒙受神的祝福，你的等候一定是要有所行动的等候，不是单单的坐在那个地方。假设我们男士们，你还是单身的，你希望娶到一个好对象，你不能只是每天坐在那里祷告神啊，求你啊差遣一个女孩子又漂亮又温柔又可爱赚钱又多的来爱我啊，神啊，就那个姐妹我好高兴，我好喜欢她，求你她让她主动了来跟我说她愿意嫁我。我告诉你，你在等候100年都等候不到。你所应该做的，开始打扮自己，开始看看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丈夫，怎么样成为一个吸引女士的男士，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工作进入正常的轨道。这样的话，神就会开始帮助你，神就会加添他的力量在你的生命当中，神就会为你预备那更好的另外一半。我们不是 积消极被动的在那个地方。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如果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神是一个积极主动的神，神要求我们要怎么样，积极的去寻找，积极的去叩门。神没有说你只是退缩了在那个地方，我告诉你，你一定要一个主动的心态。相信很多人已经养成一个心态，就是希望别人为你的生命负责，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学校，为你的工作来负责。那不是神的心意。当神要祝福你的时候，神要求你，你先寻找，你先祈求，你要叩门。你要蒙受神的祝福吗？也是一样的，你仍然要经常的读经、祷告、祈求。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讲到说，为什么一个人没有蒙受祝福？因为他们连祈求都懒得祈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你要经常跟神祈求，跟神祷告，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不是不知道你的情况，神了解你的处境，但是神要你自己主动的跟他祈求。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瞎子叫巴迪买的故事。他已经一辈子都是瞎眼了，可以想象那时候瞎眼的人没有办法读，没有办法看，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盲狗可以带领瞎子人出去。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只要瞎眼的人只能坐在那个地方被动消极的等待他的日子消失而已。每天早上，他的朋友就把这个瞎子用一个毯子抬到路边，把它放在那个地方，也许前面放个桶子，在那里祈求过路人给他一些钱。这个人这样进进出出已经好几十年了。有一天当他听到说，嘿，耶稣要经过的时候，他耶稣要经过，他相信耶稣，他也认识耶稣，他听说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因此他心里就开始产生一个主动积极的心。他想说，既然耶稣要经过这个地方，这是我一辈子难得的机会，我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要跟他祈求，求他来医治我，让我可以看见。这里面记载，当耶稣经过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跟着他。我们可以想象，许许多的人涌簇着耶稣经过，那个瞎子只能在旁边路了一边，在那个地方看也看不到，只能听到一群人在那里吆喝。但是这个瞎子知道，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要积极主动寻求神。我如果要得到医治，我一定不能只是坐在那个地方期待耶稣走过来帮我忙而已，期待我的朋友把我搬到耶稣的面前。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经过的时候，我相信耶稣根本没有看到他，他在远远的离了很多人在那个地方，他大声的说什么，耶稣啊，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啊，求你救救我。他看不到，他没有行动的能力，但是知道他还有声音，他知道我只要大声的说，我也许可以引起耶稣的注意，因此他就大声的说，耶稣啊，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啊，求你救救我。我旁边人一听他这样说，嘿，你不要那么大声的讲啊，嘿，我们跟耶稣在一起啊，我们很多事情要问他，他很多学问要教导我们了，你不要在那里吵。当他们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不仅没有不讲，他还更大声的叫，说，大卫的子孙啊，求你可怜可怜我吧。他积极主动，他知道要掌握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先踏出那一步。耶稣听到了，又来到他的面前。我相信耶稣因为他是神，他当然知道这个瞎子需要什么。但圣经里面记载，耶稣问他说，你告诉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为什么耶稣要这样问他？因为耶稣要让他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求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只是跟神说，神啊，求你祝福我。那神说，你要我祝福你什么？上次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结婚的对象的条件，他跟神求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他忘了求说，我的先生身高要多少。结果他求的每一样神都照他的应许给他了，工作身份有绿卡啊，有车子有房都有了，他忘了求身高，结果他嫁一个比他矮的。我不是说嫁比他矮就不好，我说他你 specify， 你要跟祈求说，我到底要什么。所以耶稣要问他，你到底要什么东西？我相信耶稣知道他最渴望就是，下一代人最渴望就是能看得见，但是耶稣仍然要让他表明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所以他跟耶稣讲说，我要能看见，我要能够看见。所以马上呢，耶稣就医治他。弟兄姐妹，你要寻求神的祝福，你要得到神的祝福吗？你要好好的跟神寻求。我告诉你，在你寻求的过程当中，会有人不相信你的，会有人看轻你的，会有人泼你冷水的。就像这个瞎子一样，当他大声叫的时候，人家跟他说，嘿，你不要吵，你不要吵，你不要大声说话，影响我们了。当你跟人家讲说，嘿，我相信神了，我是基督徒了，我相信这个事情也许看起来不可能，但是因着我相信神，因着神跟我同在，这个事情可能成就啊。也许你付了很多债务，你跟他讲说，哎，我希望两年以内能还清债务，大家说啊，不可能啊，凭你的条件，凭你的经济环境，怎么可能还清债务呢？你心里面知道，因着神跟我同在，因着我相信神，我相信我可以解决我的债务问题。那别人不相信，别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跟你讲说，不可能的，不要做这样的白日梦的，你就放弃吧。经常有人会跟我们这样，给我们挫折，给我们沮丧， discourage 我们。但我要告诉你，即使别人不信，你在心里面你一定要完全的相信。也许人家跟你讲说，啊，你等那么久单身了，不可能找到好对象的。也许有人跟你讲说，哇，你的身体健康到这种程度，不可能有所好转的，你的婚姻已经挽回不来了。但是当你心里面相信耶稣可以成就任何的事情，当你心里面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时候，你大可以不受这些人的影响。这些人会消灭你的志气，这些人会讲负面的话，但是你要自己坚定的相信，因着神跟我同在，这件事情绝对可以成就。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说，即便有不信的，还有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神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旁边的人不相信这件事情会成就，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不认识神。我告诉你，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在你人生的旅途当中，你一定要经历神的作为，你一定要经历神超自然的能力，你一定要相信当机会来临的时候，神会提升你，你一定要相信即使你的条件不是最好的，人家也愿意录用你，即使你的经济情况似乎不可能达到某种目标，但你要相信因着神绝对可以得到的。所以即使有不信的，即使别人消灭你的志气，甚至你的太太都不相信你，都不支持你，你都要告诉他说，难道你的不信就毁掉神的信吗？神应允我要给我一个丰盛的生命。圣经里面讲到说，神喜悦他的仆人怎么样平安，另外一个版本说神喜悦他的仆人成功。神喜悦我们每个人成功，在婚姻，在工作，在家庭，在事业方面，各方面成功。但是因着别人的不信，经常我们原本信的我们就不信了，以至于我们失去了神的祝福。所以你要不断的每天为自己宣告，我相信我的婚姻可能，我的工作可能，我的事业可能，我的健康可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要积极主动的，你要积极主动的为你的生命负责。神没有为我们负责我们应该负责的事情。就像那个蝴蝶，它要变成蝴蝶之前，它是一个蛹，它被包在那个茧里面，你知道吗？如果一个小孩子看到一个包着蛹的茧，看到那个茧要破壳而出，他就觉得说好可怜哦，这只茧要出来竟然费那么多力量。他观察了一两天，看到只有破一个小小的洞，如果他心生怜悯，他想说我来帮助这个茧，帮助这个蝴蝶出来吧。他如果拿一个剪刀把那个洞口剪破的时候，它可以马上出来，但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蝴蝶出来以后没有办法成为美丽的蝴蝶飞翔在空中。为什么？因为当蝴蝶要出来的时候，它破茧而出的力量帮助它的血液跑到它的翅膀。如果没有这个挣扎的过程，如果你除掉这个挣扎的过程，因此它没有在那里挣扎，这些原本要流到翅膀的血液不能流到那个翅膀，以至于蝴蝶的翅膀就不能坚硬，就不能有飞翔的功能。同样的，神也知道 很多时候神知道我们在挣扎，你也许说神不爱我，你说我挣扎那么久了，为什么神都不出手？我已经祷告好久了，我并没有得到医治，我的身份没有拿到，我的婚姻还是一塌糊涂，我要找了学校，找了工作，还是没有着落。神看到你的挣扎，如果神知道这样的挣扎对你有好处，如果神知道这样的挣扎会让你以后飞翔在蓝天上面，神会让你挣扎的。为什么？因为神爱你，神爱你，神知道经过这样的挣扎，以至于以后你可以成就更高。所以我们仍然要相信，在你挣扎的阶段，我们不是只是消极被动的等在这样一个地方。如果这个茧从来不挣扎，从来不试着突破那个包住它的东西，它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美丽的蝴蝶。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相信，在你挣扎的时候，神看得到你的挣扎。我相信今天在座许多人挣扎在你生命的每一个不同的层次，也许你为你的婚姻，也许你为你的工作，也许你为你的身份，也许为你的病得一直在挣扎。我告诉你，神都看到了。别人也许认为不可能，但是你不要因着他的不信你就废掉了神的信，你仍然要坚持主动的相信，主动的积极的去寻求神，祷告神，呼求神，相信神的能力会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昨天早上有一个弟兄又来到我诊所，这个弟兄在过去的两年真的是过着非常凄惨的生活。他在两年之前，他是美国一家非常大公司的总经理，他出入都有司机载着他，他的收入也很高，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地位。突然间在两年之前，他们公司整个裁员撤资，以至于这公司关掉了。这个弟兄为了爱面子，他不好意思跟别人讲说他没有工作了，他每天早上仍然西装笔挺的开着他的车去上班，只是上班的地方以前是公司，现在是咖啡厅而已。他每天这样过日子，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痛苦，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现在的难处。为了面子，他就挣扎了两年。所以两年过去以后，他试着在这两年里面看能不能有机会再找到更好的工作，让自己的事业有再次的机会。很可惜的，两年过去仍然一点头绪都没有。最后他终于受不了，因为我跟他是医生病人的关系，他也非常信任我。有一次他来到我诊所讲讲，他哭起来。他李世民是第一个我告诉人的我心事的人，他这两年来没有人除了我太太以外，没有人知道我没有工作，没有人知道我已经从那个公司离开了，没有人知道我这两年都没有收入，我是靠着 credit card 在过日子的。哇，讲着讲着他一直哭，一直哭，我就不断的安慰鼓励他。他经常有一个习惯，就在那里怪神怨神，在那里消极被动的希望有奇迹出现。所以每一次他来讲的就是，神啊，我每天祷告，意思是我每天相信神，但是为什么事情都没有转机。讲了好几个以后，我终于受不了了，我说，这位弟兄啊，我告诉你好不好，你总要做点事情吧。神是积极主动的神，神也要求我们叩门祈求敲门等等。我说，你那么现在开始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那里自爱自怜，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那里为自己感到难过，你能不能开始兴起做一些事情，开始去积极找工作，开始积极的进修，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事业在另外一方的突破。他终于接受我的建议，开始做一点事情，开始进一些学校去修一些学分，开始试着在他恩赐方面的领域去寻求。这次他又来了，他跟我说，李师，我找到一个工作。李师，我真的找到一个工作。他说，我真的感谢神啊，在过去一段时间我虽然很痛苦，但是神这次真的帮助我，在我五十几岁在人看起来不可能再找到好的事业的年龄的时候，我仍然找到一个我非常喜欢而且老板也非常喜欢我的工作。他讲着讲着又哭了，他跟我说，李师，我相信你讲的，我们不应该只是坐在那个地方自爱自怜，我们不要坐在那个地方消极被动的等待事情成就，我们应该积极主动的做我们能做的事，然后积极的寻求神，祷告神。很多人很积极的寻求神，很积极的祷告， 但他们忘了积极的做他自己应该做的部分。我告诉你，我们的信仰不是告诉我们坐在那地方只有祷告呼求神而已，我们更需要主动的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你要你的身体健康吗？你不能只是每天在那里祷告神啊，你让我健康，你医治我的疾病。你要开始思考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我是不是应该早一点睡觉，我是不是应该注意我的饮食，我是不是应该花点时间去运动。你希望你的婚姻改善吗？你不应该只坐在那个地方祈求神帮助你，你应该积极的说，嘿，我要开始知道怎么样对待我的太太，我怎么样讨我先生的喜悦，我怎么样计划我们相处的时间，我怎么样了解对方的个性脾气等等。你要你的孩子成为有用的人，乖巧的孩子吗？你不能自己每天忙于事业，回家的时间跟相处孩子相处的时间很少，要开始计划我什么时候应该回到家里面多花点时间跟我的孩子在一起，建立我们亲子的关系。要怎么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蒙受神的祝福，不是神的问题，神定义要祝福我们生命中的各个层面，但是问题出在我们，出在我们没有先踏出那信心的一步，做我们应该做的部分。你应该积极主动，不要让自己在那个地方被环境所掌控，我们应该来掌控环境。也许你的出生很贫寒，也许你的教育程度很有极限，也许你的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你不应该只是坐在那个地方等待事情的发生。前几阵子我跟一个非常蛮有成就在事业上蛮得意的一位弟兄他聊天，他说他最近回到他们以前住的村庄去，他回去看到他那些老朋友，他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六十几岁了，他发觉大部分的人都还活在平庸贫穷当中。他说他去拜访一个老朋友，好久没见面的，他住的地方仍然在漏雨，他的生活条件仍然很差，他仍然是以农为业在那个地方生活着。他问他为什么你不一样，他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的爸爸不一样，因为当所有的父母都在那里怪命运不好怪环境不好怪出生不好的时候，我的爸爸告诉我神要祝福我们，我的爸爸告诉我神喜悦他的仆人成功，我爸爸相信神定义让他的儿女不仅活在平庸当中，而且可以得胜，而且可以有所成就。我爸爸看环境似乎不可能，但是我爸爸坚定地相信神要祝福我们，我爸爸坚定地相信我们可以飞得更高，我们可以成就更多。我爸爸因着有这样的信念，我爸爸开始计划，开始让我去求学，开始让我到比较大的城市去，以至于我可以成为今天的我。他说我的爸爸没有像他的同事同才同年龄的人一样坐在那个地方只是怪命运，坐在那个地方等待贫穷来控制他们。他说我的爸爸控制着贫穷，控制着环境。弟兄姐妹，环境永远会改变的，环境永远会掌控我们的，如果你没有积极主动来掌控环境。我们的人生的命运不在乎你碰到什么事情，而在乎于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反应。也许你说啊，已经好久了我们家族都没有成就任何的事情，已经好几代了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家就是平庸的家族，我们家就是一个沮丧失败的家族。那么告诉你，不管多久，当你愿意相信神的时候，神都可以把它恢复过来。我前次看到一个故事，是一位科学家他找到一个埋藏在地下250年的种子。哎，他很奇妙了，这个埋藏在地下250年的种子竟然保存得很好，他就很好奇这个已经250年的种子难道还有生命力吗？他就很好奇的把这些种子把它撒在土里面，看看它能不能成长出来。哎，没有想到隔了一两个月竟然慢慢的开始冒芽出来了，那些埋藏了250年的种子竟然还有生命力可以开花结果出来。弟兄姐妹，告诉你，即使你的梦想，即使你想做的事情在你脑中已经沉浸很久，但是因为别人的不相信，别人的看轻你，别人一些负面的话让你这些梦想好像这个种子埋藏在地上已经很久了，或是你的出生、你的教育、 你过去的遭遇让你觉得说我的梦想不可能实现了，好像这个种子被埋藏在地下很久了。我告诉你，当你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像这个种子，当有一个人相信他可能在开花结果，一有所行动，把它放在土里面，它就可以开花结果。你也要做同样的事情，也许你的梦想已经很久了，从来没有开花结果过，也许你自己放弃希望，不抱着期待了，但我告诉你，当你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像这个种子一样，把它放在土里，借着相信神，借着自己有所行动，我告诉你，你这个梦想的种子终于会开花结果的。不要让你的一生白白的过，我们宁愿失败与尝试，我们宁愿因为尝试而失败，也不要失败与没有尝试。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宁愿我们因着尝试而失败，你如果因为尝试而失败，神的恩典会帮助你的，但是神讨厌那个失败也没有尝试的人。很多人就没有尝试过任何事情，他不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婚姻负责，每天在那个地方干坐着，被动消极，从来没有尝试的去做。但是当你愿意尝试，即使你失败的时候，神仍然会祝福你。我不知道你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哪一天你在你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如果你希望人家在你的墓碑上面写一句话的时候，你想过什么话吗？我想过哪一天我躺在这个地方，也许在殡仪馆或者这个地方，或者哪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为我自己写一句话在我的墓碑上面。你知道我要写什么吗？我希望人们讲说 at least he tried，至少他尝试过了。我不要人家认为说这个人从来不尝试的，从来不做任何的决定，从来不做任何的事情。我要让他知道说，也许我错了，但是我愿意尝试，因为我心里有神圣的不满足感。弟兄姐妹，你如果对你的人生有不满足的，我相信都会有的，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渴望更高的境界，渴望更高的成就，所以你会羡慕有一些别人有的，你希望达到别人达到，那就是神放在你心中的渴望。这个渴望是很天然的，但是如果这个渴望只停留在渴望，这个渴望没有因着你的行动踏出去，就不可能成就的。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心态，我宁愿尝试，失败也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在我人生当中，我尝试过很多的事情，我是一个非常不甘于寂寞的人，我要好好的使用我的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我希望我除了睡觉以外，我其他时间都可以好好的过我的一生。我希望可以享受神所创造的世界，我希望我可以成为许许多的人的祝福。所以我每天都想尝试新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尝试就有机会，但我也知道当我尝试的时候会有失败的时候，会有人批评我的时候，会有人指责我的时候，但是我宁愿我尝试失败，也不要失败于从来没有尝试过。弟兄姐妹，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人，为你的生命负责，掌握你的生命，做你能所做的。我告诉你，当你做你能所做的，当你积极主动的时候，加上你积极的跟神寻求帮助，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机会祈求寻找叩门，我告诉你，神会帮助你成就神要你在你一生成就的，所以帮助你成就你原本自己成就不了的。我告诉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经历神所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你会蒙受神极大的祝福，你将不会是白白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将是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你的生命一生一世都有神的恩惠跟你同在。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希望神借着今天的信息鼓励你，如果你有一个消极被动的心态，或是在过去的人生岁月里面，你总是等着事情发生，或者是想说什么事情会发生，你从来没有想到说，啊，神啊，我要为我自己的生命负责，让事情发生。我告诉你，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告诉神，告诉自己。那在我们唱诗歌之前，我们一个金钱奉献的时间，如果你是我们的访客，或是最近才参加我们教会聚会的，我们不期待你做出金钱的奉献。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而且了解金钱奉献的意义，我相信神会按照他的应许丰丰富富的祝福你。我们做个祷告，所以谢谢你每一个凭着信心做出金钱奉献的，你必定按照你的应许丰丰富富十倍百倍千倍的祝福他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其实我们要说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神永远跟我们同行。我们有孤独的时候，我们有伤心的时候，神都跟我们同在，神要祝福我们。因你与